多埃已经给中国教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对抗异端是摆在中国教会面前的迫切任务。卢文牧师和郑子明老师将带领我们在圣经真理上扎根的同时，认识异端的错误，防备异端的侵扰，对抗异端的破坏。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对抗异端。
看郑子明呢，他讲话的语气，他背后的好像的力量呢，用来对付异端最好。
这个叶老师是没得说哈，那么他真的是跟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知道，他的那个表达啊，是我们两个人学不会的。
这个好像是一个天生的良友圣经学院的牧师。
不过这个也是他的恩赐。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呢，我们真的很喜欢叶老师的声音哈。我们希望他呢能够多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对抗异端呢已经来到了第三课了。这个我们讲的题目是以圣经为信仰的权威。那么我们相信呢，现在我们所阅读的这个66卷新旧约的圣经呢，都是神的启示，那么是我们信仰的依据，是我们生活的指南，也是我们辨别异端的根据。
你好不好把这句话再讲一次。
这个圣经呢都是神的启示，它是我们信仰的依据，是我们生活的指南，也是我们辨别异端的根据。那么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认真的查考圣经，按照正义来解释圣经，圣经说是分解圣经，就是解释圣经。那么教导信徒呢，学习并遵守圣经的教训。
那这不是随便讲讲圣经，随便讲一篇道。
是，
我们的责任是认真查考圣经，按正义解释圣经，那么教导信徒学习并且遵守圣经的教训。
这个是我们所特别要关心的哈。但是呢，当我们在讲到对抗异端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异端也有一些所谓的经典啊，或者是一些的书啊。那么我们在对抗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强调圣经的权威。所以呢，如果有人声称啊，在圣经之外发现了一些所谓的新的经典，或者写一些新的书，如果他要想跟圣经来平起平坐，或者甚至超过圣经的权威呢，那么他所讲的就是异端了啊，因为没有任何的书你可以超过圣经的，对不对？那不管他说的有多么动听，千万不能相信，你也不用跟他们辩论，因为什么呢？他们有他们一套的东西，你没有好好的受过训练的时候，你跟他们辩论呢，可能你也不一定辩得过他们。所以你告诉他们，你只相信圣经的启示，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抗的一个方法你说我只相信圣经的启示，你偏离了圣经，我就不相信你了。那么，但是啊，有些异端非常狡猾，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些听众来信呢。他们告诉我们，这些异端呢，比如说东方闪电啊，他们就是这样，先让你读一些他们为你选出来的圣经的经文，啊，那你觉得哎，这是圣经啊，没问题啊，你就读了，然后呢，再按他们的意思解释，这个肯定是已经是把圣经的意思歪曲了，然后呢，他肯定可能是挑一些启示录啊这些经文呢，可我们这个说在里边呢。不容易解释的经文，他们就按他们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啊。
可能是旧约一些不容易明白的，
对，
拿出来，你就觉得是圣经，但是他有补充，另有启示。
对，因为他这样解释呢，是有他的目的的之后呢，就向你灌输，哎呀，圣经已经过时啊，等等谎话因为他是按他的私意去解释的时候，你不小心分辨呢， 就可能会上当了啊，所以你一定要小心。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啊，我们教给你啊，就是如果有人否定圣经，他一定就是异端。
不一定是否定这么严重，
嗯，
贬低圣经的价值
啊，那也不行，
也是个大问题，
也是个大问题。对了对了，好，那么我们呢，为了我们好好的对抗异端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看这个圣经的权威哈。
嗯，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这个我们就看看圣经正典的确立啊，从这个方面呢，我们来看圣经的权威啊。那么，当时圣经的正典是怎么样确立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本圣经啊，啊，为什么成为我们现在一定要学习的这个圣经呢？当时有几方面的原因哈。第一方面呢是教会内部的需要，因为信徒在信仰上、在生活上需要明确绝对的准则，
嗯
啊，所以呢，那么就需要圣经来帮助我们认识信仰，怎么样生活啊，这是第一方面。
嗯，
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教会外在的威胁。当时呢，有假师父、假福音，还有异端的教训已经开始不断的出现，嗯，啊。那么，在早期也有很多的异端，那迫使教会呢要确立信仰的准绳，来分辨来对抗异端啊，这个是当时呢要有正典的需要。第三方面的需要就是当时有一些人呢，
嗯，
假借使徒或者其他先知的名义，
嗯嗯，
来写书，那么那些书呢也开始在教会当中流传了，那么所以教会就要需要分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的原因了。我们再讲讲当时接纳这个新约正典的标准。那么当时呢他们定了一些的标准啊，那么按照这些标准呢才能够来看哪一本书我们把它当作正典。第一呢，这个作者呢是使徒或者是亲眼见过耶稣的人，那么他们直接从圣灵就得到启示啊，来写。那么第二呢，就是使徒圈子里边的人，那么是直接领受从使徒来的教训，嗯，教导。那么卢牧师能不能解释解释这个使徒圈子？
这个路加，
嗯，
很有写作的恩赐，
是
他跟了保罗，
嗯，
就写了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使徒行传，
是是。
马可是跟彼得的关系很深，
嗯嗯，
大概呢，彼得，不是顶多时间顶有恩赐写作，透过马可呢写了马可福音。
是
犹大呢是耶稣的兄弟，后来信了主，
对，
所以呢他也很有领受，写了一本短短的，是很重要的
犹大书。
犹大书，
嗯，而且卢牧师你很喜欢犹大书。这个二十节、二十一节，对不对？
啊，这个是对那个信徒灵命跟牧养，嗯，以及信徒成熟的一个犹大很深的感受。
对了，对了，所以这个是使徒圈子的人呢，啊，我们也相信呢。其实马可福音呢是彼得口述，然后马可把它写下来的哈，嗯。那么正典的神学思想就必须与耶稣和使徒的教训一致，啊，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哈，啊。那么，这就可以分辨有一些不一致的，那就一定不是，
啊。
那正典的内容必须有高超的灵性和道德标准，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最后呢，就是必须被当时教会普遍接纳，显明圣灵在各教会做印证的工作，啊。所以其实不是说随便人写了一本书，而是已经在教会当中已经得到接纳啊，最后把他们整理起来，
而且是当时的教父，
嗯，
他们在多次的会议当中，
对，
研究又研究，
嗯，
在圣灵的感动以下决定，哎，这个是正典，
是是。好，我们看看怎么样对抗异端呢？使徒跟亲眼见过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了，
嗯，
但是呢， 我们很感谢神，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圣经啊。现代的人如果他们在发明任何的经典来代替圣经呢，这个我们一定肯定呢，他们是凭着他们自己私意写出来的，有他们特别的诡诈在里面。
这个发明呢，帮你加一点的解释
啊。
那个圣经已经留下来了，
对，
说现代的人发明或者是发现
啊，
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是
因为你没有理由发明或者发现，发现就是本来存在，但是呢你没有看见，现在他看见了，所以都是圣经以外的东西，
是是，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小心了哈。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说，哎呦，还有是摩门教，他们也说，哎，我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啊？那么这个都是他们的不是正确的讲法。好了，那我们看看新约正典成立的过程啊，这是在公元第四世纪，教会正式确定了圣经正典，就是将在众教会得到已经普遍承认为圣经的著作，那么他们开会就定为了正典。那么我们现在读的66卷的新旧约圣经成为圣经的正典呢，是因为在这66卷书里面都是出于神的启示，是由神所感动的，他特别拣选的仆人所写成的。那么教会呢，将这66卷新旧约圣经定为正典呢，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辨明还有接受已经在教会当中流传的圣经正典。
那这个圣经呢，是几时为作者经过很长的时间，
对，
那个表达那个真理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没有冲突，
是
你发现呢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作者，
对，
是圣灵，就是圣灵，
是是是啊，非常重要哈。所以呢，信仰的内涵呢，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神在历史当中不断的把他自己启示给属他的人，让人呢可以渐渐明白他的心意。所以那些企图否定跟藐视神在历史历代向人的启示，而随意造出了所谓新的启示啊，宣扬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呢，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而且呢要予以斥责和抵制。好，卢牧师，请你讲讲这个正典呢。
那我要代表异端谢谢你。
这个卢牧师你不能这样代表。
因为异端最大的错误呢就是没有看重那个正典的重要性。就是等于是异端呢没有注重圣经的权威，
是，
所以呢现在政治里面呢把他们痛骂一顿。我要代表异端谢谢你。那这个正典的努力呢，这是指出那这个是神的话，旧约新约的经卷呢形成正典的过程。那这个是给你们注意到呢，任何异端的书呢都是后来的人添的，
对了，
但是那个正典呢都是神默示的，而且呢有那个形成的过程
啊，非常严格的。
对了对了，那个正典中呢就存有救赎的真理。那正典呢，其实正典呢就是现在我们按我们的次序的排列的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么排列好了，那但是呢圣经不是一本这个神学的书，那么它是按那个它本身的救赎的过程表达救赎的真理，
是，
那么所以呢我们信徒呢要好好的研究圣经。你研究了圣经，那个神的话放在你的头脑当中，那么这样子就能够呢有信仰了，
对，
能够对抗异端了。
好，谢谢卢牧师的补充哈。那我们说呢，在教会历史当中啊，有很多的神学家，神中心的仆人，他们忠于圣经，那就写了很多关于解释圣经、灵修、有神学、有实用神学等等方面的书，其实呢是对我们大有帮助，还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他们从来不会高举自己所写的书过于圣经，所以我们也不应当这样做，对不对？ 他们没有高举，但是呢，后人呢也不应当这样子高举啊。然而呢，有些人的作者偏离了圣经，曲解圣经，这个反而是我们要小心分辨的。
对
啊，好了，刚才讲了第一点，我们从圣经的正典的确立来看圣经的权威。那么第二呢，我们要从圣经主要的内容来看圣经的权威。旧约圣经的主要的内容呢，我讲很大概很简略的这样讲一讲啊，其实当然不止这些内容了，但是最主要的就是神如何创造了世界跟人类，人如何的堕落，而且呢不断的违抗神的命令。那么神在他的选民以色列中的作为还有拯救，那还有呢就是旧约圣经对救主弥赛亚的预言啊，将来的救主。那可以说呢，旧约圣经是神为新约的开始所预备的，让人预备等候救主的降临。
我添一点好不好？旧约呢最重要是律法的形成，跟着呢再讲律法的失败。
对，旧约可以说是律法的时代啊。那么从摩西颁布十诫开始，那么让以色列人来实行这个律法，但是发现呢，他们始终都做不到。
对
啊，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其实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的延续啊，也是旧约圣经当中神救赎的心意、救赎的计划的实现啊。好像卢牧师刚才说，哎，这个。当这些以色列人实行律法不成功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么就在新约里面就讲到了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啊，包括他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到世界，那么在世传道，那以教训还有神迹奇事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的救赎，并且呢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及呢他给我们有再来的应许啊。那么新约圣经呢还记载了新约教会成立的过程，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了啊，卢牧师最喜欢的哈，以及呢神对信靠主耶稣之人的应许和要求。
我补充一点好
吗？好，
那新约圣经呢还有很多的书信，
是
那个书信呢是解明这个福音真理，
对，
跟那个指示信徒应当怎么样长进，怎么样活出信仰。
对了对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好，那么我们对抗一端，新旧约圣经已经将神救赎的心意和实现完整的记录下来了，那么主耶稣在大使命当中呢要我们去传扬他的救恩，将他的教训来教导门徒，并且鼓励他们来为主做见证，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就是努力的去传福音，并且呢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信徒，这个是对抗异端的不二之法。卢牧师对圣经的内容还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呢，圣经呢真的是宝贝而又宝贝。我们现在这个信仰能够持续，这一定是要圣经。你看呢，很多宣教士建立的教会，第一代好像问题不多，但是第二代已经呢没有了信仰
啊，
这是因为没有圣经，
不重视圣经，
所以现在是一定是重视圣经翻译。
那
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反省了。那么，从前有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注意呢，我们的信仰能够巩固，延续，就是一定是要多了解圣经，认识圣经，能够对付异端，因为异端呢。魔鬼利用异端来破坏我们的信仰，所以听众朋友啊，你非研究圣经不可。
是，卢牧师这样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今年呢，就是马里逊宣教士来华200周年，我觉得他来华最大的贡献就是 他来了就马上翻译圣经。
所以呢，那个宣教师的学乖了，
他
一定要有圣经，
是
讲的不是我的福音，而是圣经讲的福音。
对，其实翻译圣经呢，你看起来好像花很多很多功夫，但是看不到太多的效果哈。这个
不能够这样讲，
因为你觉得你传福音，单人信主，哇，很多人信主，这个就很好的效果。
但是他怎么样讲经呢？他怎么样认识真理呢？所以呢，我有个朋友就说呢，哎呀，我传福音很多人归主，但是我能生不能养，就是这个问题吗？
对了，所以呢，翻译圣经。哎，这个才是给我们中国教会带来最好的礼物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刚才看了两点。第一呢就是从正点来看圣经的权威。第二呢从圣经的主要的内容来看圣经的权威。现在呢我们从神的末世来看圣经的权威啊。提摩太后书3:15-17这么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里呢讲到默示啊，我是抄来的哈，卢牧师请你补充啊。这个在希腊文的原文呢就是神所呼出来的气息啊，就是神的灵啊。那么圣经呢是圣灵的活动所产生的文献，也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呢神才是圣经的原作者。彼得后书1:20-21也指出啊，圣经所有的预言都是圣灵感动人所写成的。那么圣灵感动旧约的先知还有新约的使徒一共有40多位的作者，那么使他们呢写出带有神权威和能力的话语，作为教会永久的产业。这个是末世。
刚才郑子明老师说呢，就是圣灵感动人写成的。但是从那个看那个圣经里头呢，我们也看见呢人的背景，
是
人的文化，
是
人的长处。好像在诗篇里头呢，你看见有很多很艺术的、很文化的表达。
是
神是透过人，但是主要的思想呢，特别是关乎救恩的思想呢，那个人呢不是看看花就写出来那个救恩，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看看花就表达了神创造的美，这个就对了。
对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也应当考虑到这些的因素。
对。
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圣经是神的话，前后没有矛盾，那么有统一的思想，里边有救恩。那么这样呢也需要我们真的好好的认真的去读才可以。好，那么我们看第十五节，就是提摩太后书3:15，保罗讲到提摩太啊，说你这个从小就明白圣经了因为这个圣经呢是让你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圣经里边最主要的功能啊就是让人认识并且呢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第二点呢是说里边有得救的智慧啊，我觉得呢在这里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因信称义而得救的道理对不对那么第三呢里边有教训啊，这个教训呢在我翻了英文圣经呢它翻成这个 doctrine 也就是这个我们信仰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我们的
那个 doctrine 呢最好的方法是教义。
教义，对了那么里边有我们信仰的教义那么这个督责是什么呢？我想了半天呢，不容易找到那个合适的解释不知道这样翻对不对？就是一个试金石。原来呢，圣经呢好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也能够分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督责呢还有一些按真理教导命令指示 的意思，就是信徒需要读者的常常。
嗯，对了对了，那么使人归正，就是有些有偏差了，有错误了，甚至一个异端极端的行为了，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教导他们，那么让他们回归到正确的信仰当中啊。
这个其实呢，使人归正，
嗯，
世界上的人呢，很多是在道德当中偏离了神，
是
没有信仰，
嗯，
使人归正呢，也有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对对。那么教导人学义啊，当然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嗯，
跟生活都需要指引啊，所以呢，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啊，这个诚意啊，
学那个神的公义正义，
对了对了，
对的地方，
嗯，所以我们已经信了主啊，这个是称义，那我们因着圣经还要诚意。好，我们对抗异端，圣经不是人的作品，而是神的末世，当然它也是人的作品，但是是神的，
神透过人，
透过人的末世啊。那么这不仅是教会的共识，也因为圣经经卷本身带有从神而来的信息。我们再看那些异端所谓的经典呢，很明显都是人的作品啊，因为呢水平很低劣啊，其实呢是很容易识别的，
有他们的动机，
嗯，
好像是加拉太书说是别的福音，
别的福音，
别有动机的，
是是是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要强调呢，圣经权威的重要性，
嗯
啊，那么圣经是神借着圣灵感动人写成的，是神的话，有无上的权威。怀疑、增加、删减圣经的内容呢，都是向神的权威的挑战。
嗯
啊，那么这个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权威。那么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是基督教真理的准绳跟权威。要分辨纯正的信仰还是异端，都要看圣经。那么基督教重要的神学和真理，特别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已经忠实地记录在圣经里边了，圣经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真理的权威啊，这样的意思。好，我们对抗异端呢，就是我们要尊重接纳圣经的权威，并且好好地查考圣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以致呢，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明白神的心意，也不会轻易上异端的当，也才会有实际的能力去对抗异端。
所以这样讲呢，传道人在主的面前，责任就很重大了。
是，
那么应当是我们，才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去好好的教导真理，
是，
也帮助信徒们明白真理，那这样子呢，他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真的有分量的去对付异端。
对了对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圣经的权威。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写信给我们，或者你可以索取我们为你预备的讲义和光盘。再见
再见。
心情